现在是诵读神话语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在教会圣经新约的225页。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翻到以后由弟兄我来读双数节，会众读单数节。教会圣经新约的第225页。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
既然凭自己的智慧已不认识神，神就为一般人不当作如此的话语，有那学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
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
我们却说他一定是不加的基督，在犹太人为难找事，在外邦人为愚拙。
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因神的愚拙总比人的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以下我们请牧师证道，证道的题目是十架与救恩。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又可以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根据我们进度，今天是马太福音第44讲，所根据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7章38到61节。那我们上个礼拜已经看过了耶稣钉十字架的经过，那今天所要看的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意义，所以我们的题目是十字架与救恩。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安静我们的心，也向我们的心说话，因为我们现在打开神的话语，要听神向我们说话。求弟兄姐妹，神你的恩典临到他们，让我们在神面前有个相信跟谦卑的心，让我们读神话语打开的时候，我们能够明白，能够吸收进去，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帮助。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讲到之前，我想先讲件事情，就是很感谢神，我们教会要开一个门徒训练班，这个门徒训练班叫 Master Life。 那我原来想这门课大概就是十几二十个人会参加，因为这门课它特别长，是六个月，它算是蛮出名的一个门徒训练，它那个要求也很严格，时间比较长，所以很少有在教会里面有人就是有很多人会报名参加这种课程。但是感谢主，我们这次报名下来，我们教会有超过40位弟兄姐妹来参加这个门徒训练班。那我感谢神，因为这是神在弟兄姐妹心里面做工了。我的人不会说自讨苦吃要来上这种班子，上就是六个月。那这是神在弟兄姐妹心里面动了这个善功，也是来兼顾他自己的教会，我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主。为什么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受这种训练，弟兄姐妹呢？就是我们想一想这个道理。你看看现在的教会跟基督徒，有时候会有种感受，就是现代的教会相当的软弱，基督徒也是相当软弱，不太经得起打击。那一般教会里的基督徒，他大概就是不太读经，也不太祷告，基本动作做的并不是很好。敬拜神呢，有时候好好敬拜，有时候不敬拜。传福音，有人有传过福音，有人没有。侍奉还有奉献这些事情很基本的东西，但是他一直做不好，做不好，结果就在神的面前所得到的福气也少。因为没有照神的话去做，所以这个门徒呢，他基本动作做得快。可是在我们教会当中，这一次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愿意接受门徒的训练，我内心真的是非常感谢。 除非神在人心里面感动他的话，他不愿意说把自己委身出来这么段的时间来过这种日子。我们这个训练的话，它其实主要有一个重点，就是耶稣基督是在那个中心，就是我们来培养自己过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那因为过去这个礼拜发生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报名截止了，那很多弟兄姐妹报名就特别感谢神，跟弟兄姐妹来提一下，我们要归给主。那我们来看今天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我们看的就是十字架与救恩。在我们刚刚读的那段经文嘛，就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啊，有这么一句话说，十字架的道理啊，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请大家注意一开始有一句话说十字架的这个道理，这道理你知道那个原文就是 logos 这个字，那这个字大家应该相当的熟悉，它就是话的意思，或者是你可以说信息，就十字架所说出来的话，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所传出来的信息，有些人就觉得是愚拙，这个东西没什么道理，但是在那得救的人呢却为神的大能。我们所说的这个福音啊，就是十字架的道理，耶稣叫他的门徒去传福音，那这个福音传的是什么呢？传的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话，十字架的信息。那这个十字架说了些什么呢？他说的是神跟人之间的事情，弟兄姐妹，他告诉我们说神跟人之间原来是一个爱的关系，后来这个关系被破坏了，然后借着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把这个关系给修复了。那我们想一想，弟兄姐妹，很感谢神，因为看现在一般人为什么来教会，一般人他为什么信神，最近看一些福音的节目，现在的福音节目怎么做的呢？就是探访一些人，然后他就说我做生意或什么什么，然后很想要扩展我的生意，很想要扩展事业等等，然后就是求了别的神都没什么用，然后后来突然有一些特殊的经历，就也许是睡觉的时候，也许是做梦的时候看到有亮光或者有什么，然后就觉得啊，耶稣在帮我，然后我就信了耶稣了，这是很真的一位神。然后信耶稣之后，我向他求什么他都给我什么，真的是非常的灵。那耶稣他是大能的神，你们为什么不信耶稣呢？那现代人传福音大概传的就是这样子，但是他有没有传真正的福音，就是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啊，神爱我们，差他的独生子到世界上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不太讲这个，不太讲这个，其实是把神的爱说得太渺小太浅，就好像这个神呢，也就是也就跟你拜菩萨差不多，就是有求必应，他灵了你去信一信，那是很肤浅的。那你跟这个神的关系也就是一个很功利的关系，你向他求，然后你看看他灵不灵，灵的话我就继续拜他，如此而已，谈不上是一个爱的关系，不像是父母跟子女这样子一个爱的关系。可是十字架的道理告诉我们，我们跟神之间却是一个爱的关系，而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差他的独生子来拯救我们，其实这是一个更美好的信息，比那个肤浅的信息好千万倍。那我们来看一看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讲的就是神跟人之间的这点事情，这点事情非常的重要，他告诉我们有个起点，这个起点就是神跟人之间原来就是这么一个爱的关系，告诉我们说有一位神，他是独一的真神，他不是很多神当中的一位，他就是那唯一的独一的真神，用全能创造了宇宙，而且呢，他还做一件事，就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类，然后他就爱这个他所造的人类，跟他们亲近，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了，神的本质是爱，所以他出来的就是爱，他很爱他造的这个人啊，不是我们先爱神，是神先爱我们，而我们呢有神的形象，因为有神的形象，所以就具有跟神交通的这种本能，这是我们形象，你没有神的形象没有这种本能，没有这种能力，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我们，所以里面你就有 神的这个神交通这个本能，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传道书讲一句话，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而且呢又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那这个永生是什么？这个永生就是你跟神交通的那种本能，你神把永生安置在你心里，所以人会跟神交通。那世界上的万物都是今生今灭，他想的就是他只求今生，不求这个永生的。那只有人跟万物不一样，他里面有这种亲近神跟神交通，这种自自然然有这么一个本能，因为神把这个放在我们里面。那人类他一开始那自然的倾向，他是会去亲近神的，会去信靠神的，就有点像是什么，有点像是那个孩子跟爸爸妈妈一样。你看那个孩子一生出来，他自然的那个倾向是要去亲近他的爸爸妈妈，是去爱他们，就你不需要教那个孩子，他就会信任这个爸爸妈妈。那神跟我们之间原来是这么关系，而且在人类的原来的那个自然生态里面是有神存在的，就是神给人预备的这个自然生态叫做伊甸园，然后神自己到这个园子里面去，然后跟人之间有对话，神跟人同在，跟他们一起行走。这人他原来是很自然的会去亲近神，可是后来事情改了，改了之后神也就是人也失去神给他的这些的福分。本来人在神创造的世界中他觉得很安全，神跟他同在，他有一种很大，你看我们现在人不太有安全感，他很安全，而且觉得很舒服，活得好愉快，而且是有那种满足感，就是心里面没有什么空的，都补上去了，就活得很安全，很舒服，很满足。你想想，就是现代人追求的就是这个东西，要有那个心里有安全感，然后舒适，而且内心得到满足，没什么遗憾的。但是这个关系因为人犯罪之后遭到了破坏，就是人堕落之后犯罪之后，他心里就多了一样东西，这个东西是神造他的时候没有的，这个东西叫做罪性。人类堕落之后，罪性这个东西就跑到每个人里面，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罪性这个件事情就做一件事，就会使人变得是以自己为中心，人他就变得很自私，很骄傲，而且呢非常的不快乐。为什么不快乐？弟兄姐妹，神那边有个道理，如果你跟神一致的时候你一定会快乐，如果你跟神作对的时候你一定不快乐。神是爱，我们讲爱的，爱使人快乐。你想一想，你真正就是你这一生最快乐的事情，可能不是你发财的时候，也不是你升官的时候，真正让你心里就从心里乐起，然后觉得自己非常幸福的时候，一定是跟爱有关系。要不然就是父母跟子女之间的那种爱，要不然就是夫妻之间，或者是朋友的爱，或者是弟兄姐妹，教会里弟兄姐妹的爱，那个是让你一生当中这个爱跟爱有关系，是真正的是让你觉得说很幸福很快乐，一定是从这里出来的。那其他的都是很短暂的，而且是有副作用的。你跟神一致的时候，神是爱，然后我们也去爱的时候，就会有好结果。但是如果跟神作对，最使我们变得是这个，变得很自私，又很骄傲，自我的中心。那你想想看，自私这样东西的话，就让你很痛苦，很不快乐。而人在这个罪性当中会这样子，然后他就开始对神感到很陌生，因为他想的就是自己的啊，他总是对神有这种陌生感。所以你看，你去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朋友传福音的时候，他不太想听的，他对这个神就是有陌生，你自己也是一样。就是如果你不是来教会敬拜神的时候，叫你自己的话，你不太愿意去亲近神的。那个罪就是使人跟神有一个距离，你就觉得对神有种陌生感，然后对他有些怀疑，而且呢不太需要他，就好像我自己有本事弄的就弄出来了，真的不到紧要关头就不需要去祷告求他， 就人的罪就使我们失去一个很大的福分，就是我们跟神之间隔绝了，有这么一段很大的那个距离在里面。我们一个礼拜七天哈，礼拜天的时候你回到神的面前，谦卑自己敬拜神，就觉得幸福快乐满足。但是其他的日子你自己做主的时候，有很多的焦虑，有很多的不快乐。那因为我们有这个罪的缘故，人跟人之间也就我们先跟神之间隔绝了，然后接着下一步就是跟人隔绝，所以人跟人之间有很多的隔阂差异，总是在差别，你很难信任一个人。然后就是疏远，你看世界上有几十亿人，六十几亿的人，这么多人类，但是真正跟你亲近的不疏远的有几个人？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罪的话，怎么会有这种结果？那是一个自然的结果。然后你活在这一生之中，你是一定会经历到许多破损的关系，你跟人的关系会一个一个的破裂，因为你里面有罪，他里面也有罪，所以你在一辈子当中会陆续的不断的经历到一些破损的关系。而你自己呢，活在这个神的世界当中，会感到焦虑不安，还有呢就是内心不满足，跟一开始的情况刚刚好相反。当初最早的人活在神创造的世界当中，他觉得很安全，现在人总是觉得不安。你看这些铁门铁窗，还有各样的保险，总是不安，总是害怕出点事。然后以前的人一开始他是活在神的这个世界当中，很舒服的，很舒适的。那现在的人呢，他就焦虑，总是很难有个舒服日子过，然后就是难以满足，再多的钱，再多的性，再多的这些世界上的东西，过一阵子总是心里面还是干渴，总不满足。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了神，罪使人跟神隔绝，那这是罪的副作用，罪的后果。而耶稣为什么来？这十字架的道理就是告诉我们说，神派他的儿子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要修复这件事情，要让人可以有一条路重新回到神那边去，重新到主面前，到神面前，能够再过当初的那种日子。那十字架的信息就是这样，就是告诉我们，为了这一个爱的关系，耶稣来到世界上来，这个十字架的作用就是他修复了这一个破损的关系。十字架怎么呢？它除去了神跟人之间的这个阻碍，那这个阻碍就是罪，就是罪的问题在十字架上得到了解决。那耶稣呢，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用替我们担罪的方法来解决罪的问题。另外就是十字架给人铺了一条回到神面前的道路，原来我们没有录取，因为自己的罪让我们回不去。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用他的身体自己给我们铺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你可以奉主的名，奉耶稣的名回到神的面前去，你不奉他的名回不去，他是唯一的道路，所以要奉主的名。然后经过十字架可以跟神恢复关系，大家要了解跟神恢复关系是很丰富，圣经告诉我们是很丰富。你不要以为说我是信耶稣就上天堂不下地狱如此而已，你误解神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不但是因信称义，而且是与神和好，不但是与神和好，而且是以神为乐。那中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我们没有想象不到的。十字架给我们带来这一切，那这是十字架的信息。但是这个信息你把十字架的道理讲出去的时候，有些人他就觉得是愚拙，这算是怎么回事呢？你们说有位救主，他连自己都救不了，在十字架上自己被钉死了，那他还能救我吗？而且说什么他神爱我，一般的人他不接受。为什么不接受呢？他就举了两种人，刚刚大家读那个圣经，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希腊人。这个犹太人他是实际派，犹太人是求神迹，一切讲实际，我信你们这个耶稣有什么好处啊，灵不灵啊，我向这个神祷告，向那个神祷告，看哪个灵我就去信他，要拿出神迹来给我看。那希腊人你们知道，就是人类历史上那些大哲学家都是从希腊人出来，最讲理的，所以他们要讲道理， 希腊人是求智慧，他们是理论派，一个实际派，一个理论派。但是福音啊，十字架的道理，这两个都不是，讲的就是神的大能。耶稣基督为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信他的人可以得到这个丰盛的救恩，这是我们所传的福音。十字架的信息也告诉我们十字架所带来的功效，这个十字架是独一无二的十字架，而天下人间没有第二样事情可以来代替十字架所带来的功效。有三样事情，如果不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话，就没有办法成就。这三样事情，第一个是赦免，第二个是称义，第三个是永生。我们来看一看神为你所预备的这个丰盛的救恩。这三样，第一个是赦免，赦免就是神赦免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神就赦免一切信耶稣的人的罪。那刚刚我们知道，我们说了说这个罪这件事情啊，就是让你跟神隔绝了。那如果要恢复跟神的关系，人必须悔罪啊。可是有一件事情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人，因为常常也会有人说，哦，我会悔罪了，我有时候觉得自己真的做错了，又向神悔改。那不就是悔改一下，神就应该就说 OK， 你悔改了，没事了，你的犯的这些错我都原谅了。好好的去吧，应该这样就可以了。但是你悔改之后会不会又犯错？犯错之后又悔改？有一件事情哈，就是人做不到完全的悔罪。人的悔罪都是看情况的，而且是有保留的。那我真心实意的百分之百的一去不回头的那种悔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做得到。为什么呢？因为人在罪里面，我们里面有那个罪性的缘故，就做不到那个 perfect， 那个完美的完全的悔罪，我们做不到。后来只有耶稣替我们做到了。我们里面那个罪就让我们没有办法真心实意的完完全全的悔改，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的悔改常常是带着保留的，看情况的，暂时的，困难过去之后又回到原来的样子。可是在那个十字架上那一个悔改，那个宽恕是完完全全的。耶稣就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那耶稣就替我们完成了这么一个完全的悔改，也替我们付出了罪的代价。圣经上说，在十字架上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耶稣他是完完全全没有罪的那一位，只有他知道什么是完全的归到天父那里去，怎么回去，什么叫做完全的悔改。他替我们担当罪的代价，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悔改，然后是用他自己的生命，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耶稣神的儿子替我们付上这个代价，就是叫我们可以靠着他得到神的赦免。你只要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就把这个赦免加在你身上。我们自己没有做到的，我们的悔改都是有保留的，但是神就算你是完全悔改，然后把这个赦罪的恩典说好了，你的罪全部都赦免。那这个是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因为那个完美的一位耶稣替我们死了。那第二个就是称义。我跟大家讲一个观念，很多基督徒弄不懂，就是蒙恩的罪人跟义人两个人，大家听一下，蒙恩的罪人跟义人有没有不一样？你是蒙恩的罪人，你还是个义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我说一下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那个义人是蒙恩的罪人再往前跨了一步，蒙恩的罪人他还没有称义，他只不过是蒙神的恩典 给了一个特赦，无罪释放了，可是在神的法庭上的记录呢，还是个罪人，就是遭到特赦的一个罪人。可是义人就不一样，义人的话就是你不但是被无罪释放了，而且在神那边的记录里面呢，你是个义人。你如果是个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的话，你在神那边的记录还是个罪人。但是义人的话，就是你在神那边永远的记录呢，你是个义人。那我现在问你一句话，你在神面前，就是你了哈，你在神面前的那边的记录是个罪人还是义人？你是个蒙恩的罪人呢，你还是个义人？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我们得救是因信称义，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的功效，神把我们从罪人变成义人，义人才有福气，罪人没有。为什么后来那些与神和好、与神为乐的这些各样的福气、平安、喜乐是临到义人的身上？那大家不要误会哈，这个义是神的义哈。我有时候也遇到一些讲理讲不清楚的，他就是觉得自己是个义人，或他是觉得说自己是好人哈。那关于这一点的话，圣经有句话，他圣经做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他说我们就像那些不干净的人，然后我们所有的义，把你这一辈子你觉得最了不起的那所有的义，就好像件衣服穿在身上，然后圣经说呢，都像污秽的衣服穿在身上。你觉得义啊，最好的你的义也只不过像是污秽的衣服，以赛亚书64章第6节。所以这个义不是我们的义，是神的义。那大家听这句话，罗马书3章22节这样说，因信称义就是神的义，听清楚啊，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罗马书3章22节，是神的义，因为你信了耶稣基督就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所以这个因信称义不是说你做的怎么好，而是神把他自己的义，因为我们这么一点点的信心，打开我们的心，接受耶稣做我们救主，这十字架的功效临到我们，神的就把我们当作是一个义人，是神把他自己的义，神怎么义就加在我们身上。所以在神那边我们永久的记录呢，是一个义人。就是十字架不但使人得到赦免，不但只是叫你无罪释放，而且是你称义，不要忘了你在神面前是一个称义的人。那只有因信称义才能够与神和好，然后与神和好才能够以神为乐。那另外就是第三样，别的做不到，只有十字架做得到的，就是永生了。这永生也是常常被人家所误解的，就是基督徒教他讲永生，他老是说不清楚，讲了半天就还是以为说长生不老，就一直活下去。那永生呢，就是神所赐的新生命啊。我们要了解圣经告诉我们重生嘛，从神那边来的生命，永生是神所赐的新生命，不是你这个旧生命。所以永生不是用你这个旧生命，用你现在这个生命一直活下去，那个不叫永生，是神给了一个新的生命。当你接受十字架上的恩典，神就给了我们每个人一个新生命。那永生就是像神那样的生命，是很美好的可以就像当初人还没有罪的时候享受神的同在的，而且是没有穷尽的，那这个是永生。那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给人带来的是这个生命。所以那个圣经总是用一个另外一个字眼来讲永生啊，甚至字是不一样的，给人带来的是这个新的生命。那你什么时候得着永生呢？不是你死了之后上天堂才有，就是你信主的时候你就得着这个生命，也就是永生。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我们活在世界上的时候，这种生命它有个成长的过程。就你刚刚信主的时候，就好像是一个 baby 出生，那个生命是一个幼小的。有时候我们用灵命来说，灵命很幼小，灵命幼小怎么办呢？让它长，你得要好好的长，要常常去亲近神，让它成长。 这个生命到你死的时候呢，它会成长到某一个程度，那就是每一个人他在一辈子灵命成长的程度不一样。跟什么有关系呢？跟你追求的有关系，跟你多么的爱神多么追求有关系，跟你信徒几年没有关系。那当你的灵命成长的时候，这个灵命呢是神那边来的生命，是很大的一个祝福，它可以帮助我们困难的时候胜过困难，有需要的时候满足这个需要，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重新有这种安全感，然后你自己你的家各方面得神的祝福，就是你这个灵命哈，成长的多少，你得到的祝福也是多大。我们一生所蒙的福气啊，跟灵命有关系，因为灵命它说到底就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嘛。你跟神的关系越亲密的时候，神的能力在你身上，神的祝福在你身上，你会更加的蒙福。但是，就算世界上最爱主、最美好的人，到他死的时候，这个灵命、这个永生的这个生命呢，还没有成长完全。这个生命一直要到我们将来见主面、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得着完全。但是不管怎么说，因为你有这样的生命在你里面，那这个生命会让你在这世界上过日子过得舒服，过得有安全感，人跟人之间的那种破损的关系会开始减少，然后你会有一种满足感，你不像世界上一般的人，就是他不管怎么样他总是不满足，Bill Gates 一样，多有钱的人一样，心里不会满足的。但是这个永生，感谢主给我们基督徒能够带来内心的满足，然后让我们在世界上过平安喜乐的日子。十字架的道理最后就是讲到这个救恩跟你这个直接的关系。十字架传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信息，就是神爱你。神借着十字架来告诉我们说，孩子我爱你。一般的基督徒跟世界上的人这方面大概就是差不了多少。要去就是怎么知道神爱我。我上次就是那份工作实在很需要那份工作，结果就在最紧要的关头我得到那件工作，我祷告好久，结果就得到了，神真的是很爱我。或者是说我生病了怎么样了，我祷告了，然后我这祷告很灵，真的是好了，神很爱我。我们比较难会想到说这个十字架表示神爱我。十字架告诉我们神爱我，那是神的大爱，是神的真爱，是最大的爱。圣经这一点讲得非常清楚，每次讲到神的爱就讲到十字架，就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个就是爱了。耶稣为罪人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罗马书有一段话讲得很有意思，说这个为义人死，没有人为义人死，为人人死或者还有改过的，但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面爱就向我们显明了。那个义人就是说一个人他很正直，大概没有人会去为一个很正直的人死，他正直我很敬佩他，世间居然有这么正直的人，感谢神，很了不起，但是我没有感动到说要去为他而死。为那个人人就是特别有爱心的人，他总是怜悯人，总是做好事，那这样的人让人心里很感动，偶尔会看到说这个人这么好，对我们这么好，我们太感动了，然后甚至会有人会报答这个人人的恩惠，为他而死。有没有人为罪人死？说那个人害我害得这么惨，或者说那个江洋大盗终于要被判死刑了，你心里只会说罪有应得，很高兴，那你不会说我去为他死。圣经告诉我们，就是神怎么看事情，神看我们是罪人。那 我们看那些最不顺眼的人、最坏的人，那个坏的程度，就跟神看我们是罪人的程度，说对，神看我们是罪人程度更深，因为神从他圣洁的眼光来看，我们是罪人，但是还愿意为罪人而死，显出神对我们的爱。救恩告诉你，神爱你，然后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很简单，就是谦卑下来，向神认罪。即使不是完美的认罪，但是只要你现在愿意诚心的向神认罪，耶稣复活之后，他做一件事情，他就告诉那个门徒要传一种道，圣经特别给这个道取了一个名字哈，所以耶稣跟门徒说，你们要去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不是说传健康幸福的道。说你们要去传这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因为悔改赦罪的道里面有神的大爱，还有神的大能，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在那里。那传福音呢，就是传悔改赦罪的道。所以如果你听了福音之后，你愿意在神面前谦卑下来，同意神对我们的看法，就是我是个有罪的人，如果不是罪人，耶稣不必死在十字架上，你向神认罪就可以得到这个救恩。所以为什么耶稣他在登山宝训八福一开始第一福他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虚心也就是谦卑下来，谦卑下来向神认罪，这样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最后，救恩于你，你知道神爱你，然后你愿意向神认罪，你再做下面那一步，也就是最后一步，这是一个具体的动作，就是信耶稣，把耶稣接到你的心里面来做你的救主。耶稣他替人赎罪，信耶稣使你能够得救。你这个信仰有个具体的对象，信的不是很空泛的说我是信神的，到底哪个神？你为什么信他？信什么？你是信耶稣的，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有时候我不太想用这个基督教这三个字，但是有时候免不了，因为大家就是这么说的，因为基督教、佛教、回教，你都觉得都是教，各教中间的一个教。有时候我就用基督信仰这个名称，我觉得好像可以传达的比较正确一点。信仰这件事情，信而养之，信仰，信而养之，是指人对神的那种信靠跟仰望，它讲的是一种亲密的关系。你会信仰，就是抬头仰望神了，对神是信而养之，这叫做信仰。基督信仰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使人与神恢复这个亲密的关系，这个叫基督信仰。那圣经说，凡是接待耶稣的，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天父的儿女。只要你愿意打开心门，说主啊，我晓得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到我心里来做我的救主，那这个时候这个十字架上的救恩就归你，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信心的一步。拿出你的真心来，拿出你的信心来，在永生的神爱你的天父面前做这么一个信靠，一个承认的一个祷告，天父，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愿神的灵引导你，祝福你，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要献上我们的感恩跟赞美，赞美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定死，给我们预备了救恩，让信靠他的人就可以得着永生的福分。求天父的灵带领我们，让我们撇下这些世俗的、这些不前进的思想，能够回到神的面前，用一个谦卑信靠的心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